一，我以左修武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然后，那我们在今天上课的一开始，首先跟上次一样，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的心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，那我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听闻正法呢？啊，透过这两个角度，那我们观察一下，我们用一些时间来做观察。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我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，另外一个是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听闻呢？啊，属于我们现在是属于自己思考的时间，自己不需要去欺骗自己，也无法欺骗自己，所以，不管现在是什么状态都没有关系，也不用觉得可耻什么。现在是什么状态？先观察这个。接下来是，那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听闻呢？好，那我们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应该说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些人可能刚工作完，可能在一种疲累的状态；那有些人可能刚在散乱的状态；那有些人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要听课的这样的状态。那每一个人都不尽相同。但这没有关系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听闻呢？那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调整动机的内容。那但是我们要再的去提醒，再的意念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所做的是否是正法，是否是大乘法，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利益，那这些全部都关带于我们前面的动机。 一般前面的动机跟后面的回向两个都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动机的话，那接下来的课程，你要说它成为正法就会非常的困难。所以，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要调整动机。总之，今天我们获得了下曼人生，我们有机缘可以学习佛法，有机缘可以在虽然身为浊世，但是我们却有止于善知识、听闻正法的这个机缘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欢喜。那只是感到欢喜不够，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修持正法，为了自己以及所有的如母有情，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。所以我现在要来学习如何成就佛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，特别是《入菩萨行论》以及甚至所讲解的这些内容，让我们请以这样的动机来做这个听闻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课程。那这里面首先前面是佛法简介的部分。那圣者这边提到，我们利用这几天文思入行论讨论的过程中，重要的是好好思维怎么样的心对我们有害，把这种心减少到最低，怎样的心对我们有益，把这种意乐与想思想提升到最高，这就是修法的本性。法的梵文叫 Dharma， 意思是持有、救护，也就是刻意阻挡会造成痛苦的种种行为动机，因为遮挡的缘故不会产生痛苦，也就从痛苦中获得救护，就是法的意思。藏文法的意思是改变，刻意去改变的意思。我们现在的心如果放任它自然走，是会随烦恼而走，即使想要离苦得乐，结果却是 离乐得苦。刻意改变原有的想法，让它累积更多永恒快乐的因缘，解决一切的痛苦，这就是改变的意思。好，那首先第一段这里圣者提到说，我们在文思入行论的时候，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去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到说，什么样的心对我们有害，什么样的心对我们有帮助。所以在前面入行论的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说，嗔恚对我们有害，放逸对我们有害，散乱对我们有害，等等，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内容。那其中圣者也有进而补充，我执、烦恼对我们的损害，那以及告诉了我们说，菩提心对我们有帮助。像第一品，整个里面都是讲到菩提心、爱他心、慈悲心对我们的帮助，还有正念对我们的帮助，还有忍辱对我们的帮助。然后精进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等等。那当我们听到了这些内容之后，不是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 像前面提到的，会损害我们，比如说称心。第六品里面用了很多的角度去阐释了称心的损害。那称心是否跟我们息息相关呢？看自己可能，不一定这么容易。有些人是看自己比较容易，有些人是看别人比较容易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很多人可能遇到小事情就很容易生气。你可能觉得啊，这也没什么，好像就是很小的事情。可是当这种事情如果换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很容易的生气，只是自己不一定发现而已。那我们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别人很容易生气，这个嗔心其实就在我们的周围，而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，我们也很容易生气，很容易发起嗔心。那我们讲到嗔心的损害，那所以当我发起嗔心的时候，那这样的心会对我有这样的损害，同样的懈怠会对我有什么样的损害？自私自利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损害？等等，那前面路行论已经告诉我们，圣者也告诉我们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自己去观察。首先，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？我们常常不接受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去观察。应该说，我们一开始会接受。我们就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是这样，经论是这样讲，圣者是这样讲，所以我接受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接受，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利益，因为是我们口头上接受了，可是实际上当面对到境界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，哎，我这样生气很有理啊，我很有理。所以其实你并没有接受。你只是口头上所接受而已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受？是因为其实我们只有听到这个概念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概念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并没有仔细的去观察。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观察，说，哎，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嗔心，到底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损害？这需要花时间，这需要花时间去观察，但总比我们说我们承认，我们认同，结果呢，到真的遇到境界生气的时候，很有理呀，一直觉得自己很有理，然后那这些佛法的内容。哦，不是，不是在讲我，我们一直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所以，这点是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去观察的。好，那所以，圣者提到，当我们去思维说什么样的心对我们是有害，那要把这种心降到最低。我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说完全的断除，但是我们至少要想办法的。那路行论里面都是告诉我们，对治的方法，所以我们就运用这些方法，实际去运用，实际去操作。我们说闻思修里面，闻先听到，思去思考，去观察，对比，观察之后修，其实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实际的去操作。我们听到的这个方法，我们确定这个方法，确定是这个样子之后，那我们就实际去操作，那让这种心降到最低。什么心对我们有帮助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心提升到最高，尽己所能的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修法。法这个字在梵文里面，达尔玛，达尔玛有什么意思？持有跟救护的意思，我们一般讲法有持字体性的意思，那也有救护的意思。救护什么呢？透过正法，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？正法对我们的利益是什么？ 会刻意阻挡造成痛苦的行为跟动机。正法就是告诉我们因取因舍。那什么是因取？什么是因舍？会让我们造成痛苦的这些因，前面的这一切行为、动机等等，全部要怎么样舍去？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这些因、这些行为、这些动机，那我们要去做。法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，简单来说。简单来说，法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法是怎么救护我们呢？从痛苦当中救护我们。在梵文里面，法它有救护的意思，是指这个，从痛苦当中，它帮我们遮止了痛苦的因，所以从痛苦当中救护我们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讲到佛法的时候，会想到什么？想到感应，想到神通，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结果？真正的法是什么呢？遮止掉痛苦的因，把我们从痛苦当中救护出来。所以有些人说啊，我祈求，然后造善业，好像都没什么感应。有没有感应其实不是很重要的，有感应当然，有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升起信心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，那我是否有从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快乐？我是指心理上的快乐，外境上难说，但是你心理上是否能够调整，然后感到更快乐？不去关待自己心里的这个断恶修善，而是一再一再的去向外攀援，希望哦外在有一个所谓的感应，或者是哦有一个神通，这个意义不大。对，法是要干什么呢？把我们痛苦的行为跟动机把它遮止，遮止之后，接下来自然而然就不会产生痛苦，这就是所谓的法。法把我们从痛苦当中救护出来。法并不是说哦，让我们可以哦马上变有钱，然后病马上就好。它是帮我们从苦因当中，把我们从苦因当中救护出来。没有苦因，接下来就不会有苦果。那另外，在藏文里面，法，藏文叫做却，却是什么意思呢？改变的意思，修改的意思，就是刻意去改变，不是说，我们比如说，我们常常会说，无常法，它是刹那刹那在转变嘛，在变化。那它的这种转变，这种改变，不一定是刻意的。但是这边讲到的是刻意的改变，改变什么呢？改变我们的心。这边佛法一再提到的是要转变我们的心，而非转变外在。我们常常学佛学一学，就会一直去要求外在，看到别人哦，拿佛法去要求别人，哦，你应该要怎么样？比如说，有些人学了佛之后，哎，你应该要吃素，哎，你应该要念佛，哦，你应该要去打坐，你应该要怎么样，应该要怎么样。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去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哎，我现在是否服顺于正法？我现在是否处于傲慢当中？我现在是否处于嗔心当中？我现在是否处于自私自利当中，我们不一定会去想这些，但佛法一再强调是要改变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放任我们的心，那它会怎么样？会随着烦恼而走，因为这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惯。那想，如果说放任它走，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会继续制造苦因，那接下来就会感得苦果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离乐得苦，因为我们不 不知道怎么，我们即使不习惯去承办乐因，我们习惯的是什么？承办苦因。那这边刻意改变什么呢？原本我们的习惯，让它不要再去造作苦因，要怎么样去承办快乐的因？这是佛法要带给我们的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圣者提到，这世上有一些宗教主张有造物主、上帝，认为世间一切的变化都来自上帝或造物主的操控。因此，好好对造物主祈祷，就可以得到他的庇护。我们能从这当中得到什么呢？就是要保持一颗温暖、善良的心，懂得关怀别人，懂得忍辱，懂得知足等。我的一些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朋友，不承认前后世存在，深信这一生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或上帝创造出来的。他们觉得我在上帝创造时就与上帝十分接近。当他深信他和他的上帝之间的距离十分接近时，就能完全奉献他的一生，实践上帝对于他的教训、慈悲、关怀、忍辱、知足等。因此，我相信有造物者的主张绝对会帮助很多人。可是，认为有造物的信仰、修行的模式，几乎都只是祈求、祷告而已。佛教不是如此，佛教不主张有这样一个造物主或上帝的存在。一切快乐与痛苦是由于内心是否调伏，所以想要快乐，不想要痛苦，就得调伏内心。因此，要用自己的思维力，让自己的内心获得调伏。只是祈祷无法真正调伏内心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佛教并不是一种宗教，是一种心理科学。20多年来，我们藏传佛教与科学家有交流，对双方都很有帮助。然后在这一段里面提到的是，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有所转变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做到什么？调伏内心。那调伏内心，由谁来调伏内心？为什么要调伏内心？原因我们之前都有提到，我们要什么？离苦得乐。要离苦得乐，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所做的行为。我们想要得到快乐，也关待于我们的行为，而这个行为关待于我们什么？内心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调伏内心，才能够感到快乐，才能够远离痛苦。那有些人认为有造物主，或者是认为有操控我们的这样的神明。所以呢，这一类的人，他们的修持方式也好，或者说他们的行为，最主要是什么？去祈祷。他注重在去向他的造物主、上帝、神明去做祈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是被别人所操控。他要改变的话，必须要什么？关待别人。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，他必须什么？听从别人的命令，然后呢，一再的去祷告。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他或许会得到宁静，以及说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啊，比如说有一些，他们会倡导说，哦，上帝告诉我们要什么呢？包容别人，关怀别人，爱他人。所以，他会非常的听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诫，然后去行持。所以，以前圣者常常提到， 所有主流的宗教基本上都推倡什么？慈悲。而且有些因为造物主给予的这样的一个教言，所以他深信不疑，并且他觉得他要快乐就必须要听造物主的话，所以他会这么做。所以这确实对很多人来讲是有帮助的，乃至说可能营造一个和平的社会也是有一定的帮助。可是问题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我们的行为关大于我们所想要感到的结果，快乐跟不想要的痛苦，它全部什么？它的来源来自于什么？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又关大于我们的心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要改变我们的心，而不是去祈求一个外面的一个力量。我们也会说要祈求三宝，但是三宝的，我们说祈求三宝加持，加持什么？什么是加持？我们应该说，什么是加持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所谓的加持是什么？有很多人学佛之后，很认真的去行善，很认真去祈求，这很好。可是，然后说，哦，好像得到了加持。那什么是价值？哦，感觉到很殊胜。什么是殊胜？其实可能都没有搞清楚。所谓的加持，透过诸佛菩萨的这个缘，让我们转变内心的这个力量变得更强大，或者说让它有力量可以转变。转恶为善，让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力量更加的强大。所谓的加持就是这个。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希求的加持。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力，可是这个能力可能不明显。这时候透过诸佛菩萨的加持，让这个力量变得更加的强大。所以重点还是什么？要改变我们的内心，要得到快乐，远离痛苦。只是祈求，一味的祈求是不够的，它只会成为助缘。但是真正的，我们要离苦得乐，需要什么？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内心。所以一再祈祷是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我们必须要调伏内心，就是圣者这边所提到。所以很多人认为佛教它不是只是一个信仰，确实，佛教是什么？这边有些西方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心理科学，因为他重视心，他把心讲得非常的仔细，分成很多的种类，他讲得非常的仔细，而且大多数也是在讲什么？我们心里的很多运作。不仅如此，佛教的重点在于佛陀教导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。佛陀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听我的，你只能听我的，你信我，你就可以得到快乐。佛陀不是，佛陀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然后呢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为你展示。显示了解脱道，我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解脱，我是怎么解脱的。接下来，那你们要想要获得解脱，你就必须按照这个方法。他告诉了我们方法，不是强调说哦信他，不是强调祈祷，不是强调发愿，而是什么？他告诉了我们方法，那我们。要不要去做？这是佛法跟其他很多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进入入行论第八品的部分，发起精进以意当住禅定，心意涣散者为现豁牙间。 精进是承办禅定的主因。什么是禅定？例如我们在想一件事比较专注时，思维不是暂时停留在那个内容上吗？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内容上的心是定心所。而我们要专取，我们要修学的禅定不只是停留在境上而已，是长久的随心所欲的，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的心。修行时没有禅定，会很容易被烦恼侵犯。像我们修慈悲心或像我们修慈心或悲心，明明该想慈心或悲心的内容，可是就是会去想成与慈心或悲心无关的内容，最后又变成烦恼。有这种经验，而且时常发生，这就是缺乏禅定的缘故。为什么我们修行没有力量，无法持续？因为缺乏禅定。要增长智慧，禅定非常重要。透过禅定，才能使智慧达到究竟。为什么要修学禅定？发起精进以意当住禅定，心意涣散者，为现豁牙间。什么叫为现豁牙间？善业像在烦恼的牙间，很容易被烦恼吃掉。原因就像刚才说的，我们原想善法时缺乏禅定，就无法一直原想在那个内容，容易散乱到其他的地方，有这种的危险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，《陆行论》的第八品里面讲到了共以及不共的这样的禅定或者是禁律，而其中不共的禁律讲到什么呢？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。《陆行论》它最有名的，或者说它的算是这部论它的一个算非常不共的一个特色在哪里呢？自他相换的教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讲到自他相换的论述，很多大论里面基本上都会引用到陆行论或陆行论的这些观点，这是很特别的。这个陆行论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自他相换的教授。那自他相换的教授在陆行论的十品里面的哪里呢？就在现在所要介绍的第八品里面。好，那接下来前面提到了精进，接下来提到禁律。当我们发起精进之后，要怎么样呢？助于禅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精进是什么？是要于善法欢喜而行，欢喜于善法。那我们要承办善法，这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禅定。所谓的禅定或者说禁律，我们应该这样子，禁律，我们先不讲禁律波罗蜜多，禁律本身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专注一境，专注一境就是它的定义。那所以这边圣者就举了一个譬喻，我们在想，很认真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会把心停留在这个东西上面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旁边走过了谁，旁边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可能就不会特别的去感觉到或了解到。比如说今天快要考试了，那你要准备考试，你很认真的去准备考试，然后旁边谁经过了，旁边发生什么事，那边有什么东西掉了或什么，你不一定会去发现。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前，怎么这个东西在这，为什么你在我旁边，有时候会这样。或者是我们很专心的在看一本书，或者很专心的在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忽略掉旁边的这些东西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专注一境。那我们所要承办的当然不只是说很普通的专注一境，因为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做到专注一境，而且相信 诸位也很可能都有很多专注一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可是呢，我们所要承办的不仅是只是专注境而已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长久的安住于善所缘之上？要什么样呢？随心所欲的，我们想要停留4个小时，就让它停留4个小时；5个小时就5个小时。那随心所欲的能够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善所缘之上，所以修禅定非常的重要。无论是在南传佛教、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，基本上都会共通的，都会强调什么？奢摩他的这个修持，禅定的修持，特别是什么？奢摩他的这个修持，那他的所缘等等，那可能修法有一些不同，但是都会强调禅定对我们非常的重要，或者是说止观对我们很重要。但是当然有一些人，有些他会特别强调于止的部分。那到后面有些人他去修持止，只是为了什么？心里能够得到宁静。有些人是为了什么？引发神通。这些其实都不是佛教里面最主要提到修持止或修持禅定主要的目的。因为这些外道都做得到，所以佛教里面这边圣者就特别强调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禅定呢？因为没有禅定的话，很容易被烦恼所侵犯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修慈心的时候，明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思维慈心相关的内容，可是呢，接下来我就会想到其他的地方去。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有经验。比如说你在做功课的时候，念，本来很想要很认真的去观想，结果呢，又想到其他地方去，又想到其他地方去。那有些人可能有打坐的经验，要圆着佛像，或者是圆着什么，一开始可以，然后结果没几秒，哎，我又想到其他地方去了，乃至什么呢？本来我应该要想，比如说观想释迦牟尼佛的佛像，结果我想到什么？想到度母去了。一般来讲，想度母是好事。可是呢，在你圆着这个所缘境的时候，在修奢摩他的时候，修禅定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件好事。过去在广论，或者是略论，或者是中科巴大师其他的很多的论述里面，破斥支那和尚的时候，讲到支那和尚的一个见解是什么？一切的善恶分别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障碍。善恶分别都是障碍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，确实是这样。修持奢摩他是这样，但修持毗婆舍那不是这样。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，你只能专注一个境。当你心散乱到放散到其他地方，包括什么善所缘，这都是你承办奢摩他的障碍。那当然，这个有些人他可能就是，比如说圆着一个法，然后就偏向于善所缘，然后他又可以马上拉回来，或者是他一直在想善所缘，那这个是另当别论。以我们大部分的人，开始转换所缘之后，接下来就没完没了，一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那我们可能，在打坐，可能5分钟，这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绕了世界，一直不知道多少圈去了。所以在某些闭关的这个引导里面，会提到。我们不是有些闭关的时候会安立戒时吗？安立戒时的目的是什么？防止障碍。但是最主要是什么？守护我们的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守护。 否则你立了一个如雪山般高的这样的戒尺，你的心仍然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到处的去游走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没有能够长时间安住于善所缘的这样的禅定的话，那么很容易什么？在修一法的时候，比如说慈心，接下来很快的，我们可能修慈心几秒钟的时间而已，接下来我们心开始胡思乱想。所以，比如说你打坐五分钟都在观修慈心，你会说我这5分钟在观修慈心，实际上你观修慈心的时间有多少？可能就那几秒钟而已。那我们这样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承办慈心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力量的心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力量的话，没办法长时间的专注一法的话，那我们很难去承办，很难升起正悟，以及说这个没办法长期沿着一个所缘，接下来呢，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烦恼去。升起烦恼，联想到不好的地方，所以才提到唯现或牙间，就像在烦恼的牙间一样，善业很快就被抹灭掉了。哦，那最主要，那我们在毗婆在广道次第广论里面一开始就有提到修持止的重要性，就像一个寺院里面的壁画。在很暗很暗的，在夜晚当中，然后寺院也没有其他的灯，那我们要看清寺院的壁画的时候，你必须什么？你必须点灯，要有灯。而你有灯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壁画。可是如果说啊，这时候有风，让这个灯呢，它这个火焰忽大忽小，摇摆不定，这时候你能看得清楚这个画吗？你看不清楚。所以，我们要证得空性的智慧，不仅是要有观察慧，还必须要有什么呢？要有奢摩他，要有坚固有力的心，我们才可以去认明空性。如果没有奢摩他的话，那我们纵使了解了诸法的究竟本质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我们的心没办法专注圆着这个诸法的究竟本质，没有办法专注于空性当中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升起觉受，没有办法证得空性。因为你思考了一下，马上就散到其他地方去，思考了一下又散到其他地方去，很难升起真正的这样的觉受，所以如果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心，能够安住在这上面，然后你去观察，你不会放散到其他地方去，然后观察的话，这时候进步就很快。比如说，你读一本书，今天你开始读第一页、第二页，然后接下来就有人叫你去做那个、做这个，你再回来再读第二页、第三页，又有人叫你去做这个、做那个。这本书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读完，然后你可能读完了，也不一定知道里面在讲什么。同样的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禅定的一个原因。好，接下来。身心若远离，散乱即不生，故应舍世间静气诸熟虑。一般的禅定本身是无记，非善也非恶，它是内外道共有的。内外道都有奢摩他，也都有毗婆舍那。毗婆舍那有原世俗谛的毗婆舍那，与原圣义谛的毗婆舍那。原世俗谛的毗婆舍那是共内外，是内外共通共有的。原圣义谛的毗婆舍那就是出世间的，所以毗婆舍那可分世间的毗婆舍那与出世间的毗婆舍那两种。获得毗婆舍那前，要证得奢摩他；证得奢摩他前，要断除世间种种散乱的因缘，包括外散乱、身的散乱。与内散乱、散乱心、身散乱的因缘，像是像吵闹的地方。 好，那接下来提到身心若远离散乱即不生，我们要远离，我们的身跟心要远离散乱的因缘。所以呢，修持奢摩他的行者应该什么呢？弃舍世间的这些杂事。那以前上师日中仁波切曾在讲到路行论这边的时候，就有提到说，想要修持奢摩他的行者，真正想要就是专修奢摩他的人，他要断除一切世间的杂物，什么杂物全部都要断除，不能说边修边去做其他的事情，这样很难升起真正的奢摩他。断弃这些俗物杂事，真的完全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教授去修的话，六个月可以成办奢摩他。最快六个月，最快六个月可以成办奢摩他。但是你要完全断除所有的杂物，这些杂事散乱的因缘，然后真正的所谓的离世专修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承办，可以很快的升起奢摩他。对，奢摩他。那这边圣者提到，奢摩他或者说禅定本身是什么？无记，非善非恶。内外道都有奢摩他。像以前婆罗门教，现在印度教，也有讲到很多承办奢摩他的方法，他们也有很多打坐的这样的一个，算是他们的一种修持的方法。那同样的，内外道都有什么呢？毗婆舍那。毗婆舍那，很多人，在学习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，误认毗婆舍那讲的就是空性。毗婆舍那跟空性化成等号，这是不对的。那所以什么是毗婆舍那呢？在奢摩他的基础之上，透过缘者静去观察，透过观察的这样的一种力量，而引发身心清安的这个结果，称之为这种毗婆舍那。简单来说，所谓的圣观，透过思则力或者说观察力，引发身心清安。奢摩他，他是没有任何的观察，没有任何的思则，安住就是专注一境，达到身心堪能的时候，那称之为是什么？奢摩他。当然，这只是简单的去讲，并不是说它的定义。但是简单来说，意思应该是可以这么说。那毗婆舍那是透过观力去引发身心清安。所以，毗婆舍那不等于空性。只是宗喀巴大师在《菩提道次第广略论》里面以空性为主，讲述空性的内容为主，没有去强调到世间的毗婆舍那。那所以原世俗地的毗婆舍那，内道有，外道有，内道也有。只是内道更重视什么呢？原圣义地、原空性的毗婆舍那。好，那这点要了解。那这边讲到毗婆舍那分成世间、出世间两种。那要获得毗婆舍那前，要证得奢摩他。以显教来说的话，获得毗婆舍那以前，一定要获得奢摩他。所以一般在显教上面，毗婆舍那的定义会在什么呢？在这个奢摩他的基础之上，他会提到一定要先获得奢摩他，才能获得毗婆舍那。那在证得奢摩他之前，必须要什么？断除世间的散乱因缘，包括什么？让我们生散乱的因缘， 以及心散乱的因缘，包括什么呢？外在的嘈杂的环境等等啊，这些都比，还有世间的各式各样的杂物，全部都是让我们散乱的因缘。那这个是说，你想要专修奢摩他的这样的心者来说的话，然后接下来，怎么样？贪嗔爱力等，则难舍世间，故当尽弃彼，随至修观行。有止诸圣观，能灭诸烦恼。知以先求止，只由离贪嗔。毗婆舍那不是单纯的智慧，毗婆舍那那是一指观察境，由观察力升起身心清安的智慧。从观察力升起身心清安前，必须由止力升起的身心清安。所以在承办毗婆舍那前，一定要有奢摩他，因为观力所生的身心清安前，必须有止力升起的身心清安，这是次第，这个次第是决定的。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并不是以所缘境作区分，因为有缘世俗地的奢摩他，缘世俗地的毗婆舍那，也有缘圣义地的奢摩他，缘圣义地的毗婆舍那。先讲基本，暂时压服烦恼的次第。下地如欲界、初禅、二禅等，欲界有欲界的烦恼，初禅有初禅的烦恼。外道观下地为初，上地为细，为了断除下地的烦恼而追求上帝，透过观初细相的毗婆舍那之力，他们可以层层往上。然而透过这种方式，烦恼也只是暂时压服而已，因为烦恼的根本真实执着并没有断除，烦恼将来还是会再次升起。要断除烦恼根本，要靠出世间的毗婆舍那。什么叫出世间的毗婆舍那？圆空性的毗婆舍那。首先是圆空性的比量渐渐串起，升起圆空性的限量、限证空性。以道地的而言，就是见道，见道对治遍计烦恼。我们的烦恼有分油然而生的烦恼，这是具生烦恼；另一种是透过理论而坚持的想法，这种是遍计烦恼。像外道透过种种理由认为我存在，所以我执就更加坚定，这种我执是遍计烦恼。见到现证空性时断除的烦恼是属于遍计烦恼，之后由修道渐次断除具生烦恼。因为说到断烦恼的次第，所以说有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。要有断烦恼的毗婆舍那，先要承办奢摩他，所以知以先求止，止由离贪嗔。好，那这边讲到了非常重要的概念。根本颂提到，贪嗔爱力等则难舍世间，故当尽弃彼，随至修观行。有止诸圣观，能灭诸烦恼，知以先求止，止由离贪嗔。佛教重点是要引导有情去入解脱，或者是成佛。那所以要获得解脱之前，一定要有什么？证得空性，一定要圆空性的毗婆舍那。要圆空性的毗婆舍那之前，就要有什么奢摩他，所以要有奢摩他之前，要断除什么呢？能让我们身心散乱的这些因缘，所以贪嗔爱力等则难舍世间，故当尽弃彼，弃舍这些世俗的杂物，然后去修持观。那要修持观之前，必须要有什么呢？先求止，而止又是从什么开始呢？离贪，远离这些会让我们升起散乱的这些因缘。那接下来圣者他特别强调到说，毗婆舍那不是单纯的智慧。有些人认为毗婆舍那就是一种智慧，那很多人则是认为毗婆舍那等于空性，其实不是。毗婆舍那是什么呢？由观察力升起的身心清安的智慧。而这样的一个由观察力升起的身起清安之前，升起的身心清安之前，必须有什么呢？由奢摩他，或者说止， 所升起的身心清安。所以在承办毗婆舍那之前，一定要有什么？一定要有奢摩他。因为什么？由观察力升起的身心清安之前，一定要有什么？由止力升起的身心清安。所以这个次第是决定的。那这个是显教的角度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密法上面有一些是止观可以同时承办的这样的说法，它没有先后的这样的一个次第。那这个是密法它另外的修持方式。那但是从一般显教来说，不论是从解深密经的这些密义来说也好，或者是总之在综合巴大师的毗婆舍那、奢摩他毗婆舍那也好，广略论里面所讲到的内容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祖师所写的关于修持奢摩他的这些方式里面，都特别强调这一点，这个次第是决定的。那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并不是从他的所缘境去做区分，就像刚刚所说的，奢摩他可以缘着世俗地，它也可以缘着什么生意地，所以有缘空性的奢摩他。我们说在资粮道进入加行道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进入加行道呢？升起缘空性的止观双运，也就是它必须要具备缘空性的止跟缘空性的观，也就是缘空性的奢摩他跟缘空性的毗婆舍那。这两者双运的升起，双运的这个情况之下，这时候它就是进入了加行道。所以表示什么？有缘生义地的奢摩他，同样的有缘世俗地的毗婆舍那，也有缘生义地的毗婆舍那。缘世俗地的毗婆舍那外道非常多，接下来圣者就讲述了缘世俗地的毗婆舍那是什么。那这个可能比较多人没有特别去学习过，那这个在不论是县官或者是中官等等这些里面都会强调。那比如说县官里面在讲到二十僧的时候，那也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以及在很多地方都会提到。那总之这边简单来说，外道他们认定的解脱是什么呢？当你超离了欲界，这是他们最初想要获得的。接下来一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然后到什么呢？无色界，一直往上的去修持，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等等，一直往上。那他们要怎么样去比如说，当你达到一禅之后，初禅之后。那你要怎么样更超越到二禅呢？如果你一直觉得说哦初禅很安乐的话，你就不会特别想要去修持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怎么样？他要去观初禅的过失，将初禅观为初分，二禅观为细分，看到二禅的胜利，初禅的过患，所以这时候他就会升起什么想要获得二禅的心，然后他去修持。所以他是透过什么呢？观粗细相的毗婆舍那，然后一直往上，让他的心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，一直到达什么呢？三界里面的最高有顶。那这个是外道修持的方式，观粗细相的毗婆舍那。那佛教里面有没有，就是说佛教里面也有没有这样的修持？也有。那但是这个圣者这边没有特别讲。那总之在比如说以小乘行者的修持来说，也有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就是达到了预留果等等。那这个详细的在县官里面有讲到，在特别在什么二十僧的时候有讲到。那接下来，那这样的是属于一个什么呢？世俗地，原世俗地的毗婆舍那。那原圣义地的毗婆舍那呢？外道有没有呢？没有。所以他们这种观 粗细像的毗婆舍那可以怎么样？暂时压制烦恼。烦恼灭除了没？烦恼没有灭除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压制了烦恼，等到未来遇到因缘之后，烦恼还是会再一次的现起。所以我们要根除烦恼，让烦恼不要再现起，必须要依靠什么呢？圆空性的毗婆舍那。圆空性的毗婆舍那，一开始先圆空性，升起圆空性的比量，渐渐的修持之后，升起圆空性的限量，正现证空性。那到你到现证空性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呢？见道。见道位的行者断除的是什么呢？片寂的烦恼。所谓片寂的烦恼，就是透过别人的教导，透过学习中义而产生错误的认识。比如说外道认为说，哦，有一个于运体之外有一个可以操控我们的我，或者是所谓的神我等等，那这个是错误的一种执持。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片寂烦恼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它是因为学了这个中义之后 认定的。那这样的烦恼在见到位的时候断除，而与生俱来的叫什么？俱生的这种我执，俱生的烦恼是在什么呢？修道的时候依次的去断除。按照中观应成派的讲法，是到第八地完全断除所有的烦恼。那所以断烦恼的次第，在路行论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要透过毗婆舍那去断除烦恼。要获得毗婆舍那之前要怎么样呢？要承办奢摩他。那奢摩他之前呢，要远离什么贪的这些境界。那所以接下来就会讲到很多如何远离贪的境、乐意境的这样的方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就先到这边。那希望能够对大家产生一些帮助。我们接下来做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圣者加持，感恩。